我们今天本来是应该从第十八章的下面一点开始了哈，不过稍微把前面带一下哈。那第十八章它第一句话是说，你存在，你的实相独立存在于你肉体起相的意识之外，因为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就说你是投射来的，你是这里是伪装实相，是内在的动力。然后显现在外在，所以你的实相并不在你的肉体上，所以你每天睡觉的时候，你立刻忘掉现在的实相，到其他实相去。好，所以你实相不在你眼前以为真实的这个物质实相上，是在外面。所以他一开始他说第一句话你要知道这个，那当我们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结构跟我们的肉体活动，是用来诠释我们的知觉的，这就是佛教讲的那种六根六尘的关系嘛。哈，我有眼睛，所以我看到很多美丽的东西或不好的东西。但如果我没有眼睛，这些东西都跟我无关，我就接触不到。那所以，我因为有肉体感官，所以我用我的神经结构来诠释我的知觉，对吗？所以你看到的东西，你觉得真的是什么东西真的呢？是你的感官觉得是真的吗？那我在上一堂课提到哈，你知道吗？你坐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它是以每小时10万公里以上的速度在绕行，因为公转10亿公里一年，你除一除，每小时是10万公里，那你有觉得地在动吗？那自转的话呢，每小时1600公里，好，那你有觉得在挥动吗？没有，所以你感官，它只让你感觉你所要感觉的事情，对吗？如果你知道你用10万公里在飞行的话，你站得住吗？要赶快拉 C bell，对不对？C bell 也没用啊，10万公里，对啊。所以我们是一个人，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神经结构跟我们肉体活动来诠释我们的知觉，哈。那这之中，因此就产生所有的记忆啊！这重要的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正确的资料便唾手可得。其实这句话真的很重要哈！你今天重要的是你怎么样移动你的意识焦点啊！昨天有一个朋友他在网络上问我一个问题，我也顺便在这边回答一下哈。他说他现在想换工作，那可是呢，他不知道这个想要换工作的这个动力哈，他是内在的冲动。内在的指引，还是他想逃避压力？他是这样问了。那我是跟他这样讲了啊，我认为说，假如你觉得环境有很大的压力的时候，那你为了要逃避这个压力的话，你会不会产生创造性？那所有的内在的冲力，哈，它只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就是它有创造性。那创造性，它并不在乎是好或坏哦。但是他的意思是，他经过这个创造性，比如说我有压力，我有困难，我有痛苦，因此我想一个解决办法。那这样来讲的话，就产生了一个跟现在情况不同，对不对？那就是内在的动力。那因此呢，假如说你把这个内在的动力一定要想成是好的，不见得啦。有的时候躲开压力也是内在的冲力的一部分，因为你不喜欢永远在一种压力的状态之下嘛？那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说这个压力让你觉得很有挑战性，那很想去，因此能够把你内在那个潜能激发出来，那 OK，因为那个是你的个人性，对不对？可是现在不是，那不是的话，我们又回到赛斯的神奇之道。那么困难的事情不是你内在要你做的事，这里才是提到说，你要需要它的时候，正确的资料会。很简单的，呸，唾手可得，呸吧，唾是这样嘛，呸，对不对？你要什么是这样，呸就可以拿到了，那个才是你要的，那才是你的创造性。有点不卫生了，但是我说的是这句话这样说嘛，对不对？你今天发现到说，我现在生活真的很苦，那如果很苦当中，它没有一个扩展性，它没有一个挑战跟你的独特性，可以把它突破它的时候，那么你今天的任何改变都是内在的动力，这样有没有很简单？ 你并不知道什么是内在动力，对不对？可是它如果是创造性，它就是内在动力。那其实任何的改变，它都是带着一个创造性。好，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我在台湾那个时候，应该照说我也算是一人之下，好几百人之上，对不对？那可是有一些压力，很大的压力这样子。那这个压力的情况之下，就让我一个想要到美国来的情况。好，但是如果当年我没有来美国的话，我现在情况可能不是那么好，因为后来这家公司在七八年后它倒掉了嘛。当然话又说了，如果在那边大概是不会倒了。假设这样子嘛，哈，那所以后面有一个压力，压力让你做一个转换跑道的动作。所以每一次你为什么会转换呢？因为你发现压力太大了。好，那是不是这个压力来自于平衡呢？我现在有工作上的压力，很大压，那我觉得我快要没有办法承受，那就换一个跑道，是不是做一个平衡的作用？好像说这样讲好了，这个是一个平衡感，对不对？现在被压到这里了，那我一定用什么方式把它 balance 过来嘛？是不是？好，那你现在身体生病的是不是一种平衡？要不然的话，你的身体是不是一直在承受一个不断累积的不愉快跟压力？好，那生病了，那生病你要不要看？要。那要以后，当你去看你的生病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个平衡的作用？所以为什么赛斯说你的生病是健康的一部分，你的痛苦它其实是快乐的一部分，你的无法解决的那个问题或者是难题，它其实是你幸福快乐的一部分。因为当你承受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去平衡它。当你想不到办法的时候，你逃到另外一边去，用其他的方式去做创造，那仍然是创造。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所以记得这一点，就是当你需要它的时候，正确的资料永远可以唾手可得。谁给你的？你的内在啊。因为信念是有自我心智，有自我心智的形成物嘛，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当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好，然后你到那个地方，自然而然你就会身心健康啊，你就会生活快乐啊，你会把所有的问题会因此就把它卸下来啊。我们记得这一点，我们不是要解决问题，我们只是要改变焦点而已。你要解决问题，你永远没有办法解决。好，赛斯一再的强调，你生病吗？你要解决你的病，那你当病人，你就拼命去解决，你永远都在当病人，对不对？可是当我生病的时候，我知道它是一个平衡作用，我朝着我能够让我快乐，能够让我施展我的力量的那个方向去走的时候，那个平衡就自然没有必要。更好笑的是，今天他所讲的内容，他全部都是用利用，你利用天灾来让自己生病自己死亡，你用事件来让自己生病自己死亡，你用困难的环境来让自己生病自己死亡，你利用，了解吗？不是你受到辅导的辐射的影响。好，辅导听说是最近落到了太平洋，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各个国家都受到辐射的影响。哎，太平洋又不是小水沟，对不对？太平洋可能比全部的陆地都还要大，对不对？这好像是你在讲说一只灰鸟在天上不小心下了大便在大海里面，大海被污染一样吗？是不是？这不可能的事嘛，你去想想嘛。每个国家再多都在做核子试爆，对不对？甚至长岛广岛都被投下原子弹，日本人还是最长寿啊，不是吗？呀，所以是我们利用辐射物，利用灾难，利用这个部分来让自己生病。你就算吃的最健康，最有机的，不管是有机有鸭，反正你吃了它很健康，是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我很多年前常常找那个一个中国的一个神医啊，顾坚来这边义诊，那都在庙里面的，就发现庙里的住持啊，还有很多和尚啊，那罹癌的比例真的非常非常高。那他们吃的是最好的，都是自己栽种，他不会到外面买啊，都自己栽的啊，最有机啊，对不对？所以你不是你吃的东西啦，那你吃好的东西， 你觉得不会对你产生健康，然后你吃的不好的东西，你马上会生病，会受到伤害。哎，这是什么样逻辑推论啊？我搞不懂哎，对不对？不是这样子啦，不是这样。你吃牛肉不会变成牛啦，你不吃羊肉不会变成羊。你只要心理健康哈，还万事太平啦。好，那个 Anita Mojani 啊，好，他都已经病到快死掉了，已经昏迷，已经根本就已经拼死了。医院要宣布会跟个歹啊，他在临界碰到他老爸，那老爸说我是很爱你的，难道不知道吗？当然他本来就知道啊，只是他没有真的了解。当他了解又回来，他快乐了，四天全部病都好了，没有吃一颗药哎，对不对？现在就有一本书叫做死过才知道爱嘛，好，那另外一本书叫做因为我死过所以我知道怎么活，就是那个钟卓辉写的，好，所以你去看，到底是吃东西或碰到灾难或碰到什么东西让你生病，还是你真的不快乐让你生病？是你的信念让你生病，还是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比较有需要厘清的必要啦。好，因为根据很多的赛斯的说法，我们来看一下赛斯他是怎么说的啦。他对这个他是认为说齁，让你无法相信的一些字样齁，我念一些东西给你听齁，这是我昨天跟一个朋友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啊，不过你顺便分享一下也不错啦齁。赛斯说呢，信念导致实相，没有病症是因为你没有去讨论信念而会消失的。除非这个信念的理由被确定了，好，那这个理由比你们现在所谓的因果的概念，吃什么得到什么，都那个要深得多。它涉及的每一个人切身的哲学价值判断。赛斯一再强调，你的哲学观直接影响你的人生观，直接影响你的身体，直接影响你现在过的生活好或不好。你的哲学观。你说哲学是很抽象的，对不对？可是哲学观它直接影响你，所以他说信念如何使疾病消失的理由，是因为你们自己切身的，是由你们自己切身的哲学价值来判断的。这是赛斯书上面说的。我可不可以让我的疾病消失？可以。从哪里？从你个人切身就跟你自己有关的哲学价值来判断的。你的哲学价值直接影响你的健康。哲学让人觉得很抽象，对不对？赛斯喜欢讲抽象的东西。那换个角度来看，你富有于佛，你美貌于佛，你的关系好不好是什么？你的哲学观、哲学价值完全 depend 在你自己的哲学观上。所以一个人的哲学价值等于一个人的健康以及他的目前环境。你什么样的人生哲学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是你的哲学的话，你每天都在退啊，对不对？啊，是你的哲学观在影响你的一生。那哲学观从哪里看呢？从你的座右铭看，好不好？哦，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不是一种哲学观？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哦，因为那是你奉为归内的一些想法嘛，对不对？对。但是其实所谓的信念哦，它信念是比较是单独一件事嘛，对不对？可是哲学观是所有信念的集合成而成的 啊，它要互相咬来咬去啊。还下面还有一，这是那个个人心理实验本质，他提到，他说你无法分隔精神跟身体的健康，你也无法分隔一个人的哲学跟他自己的身体状况。身体的健康跟你的精神是绝对有关的，你无法分开。还有呢，就是你的个人的哲学观跟你的身体状况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哲学角度跟身体健康以及疾病 以及你的现状、你的关系状况，它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你无法将哲学自身和分离，因为你的思维和意见给你生命的意义跟原动力。这个是在健康资料第14章453页提到的。好，所以日本东西要不要吃，我个人是吃了，你们自己决定。让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那我们再继续。他说其他的资料很少有意识的被需要，但是对自己的无意识部分来讲，它永远会被得到。你要什么资料齁，你看书可以得到，对不对？可是你要什么资料，你内在都有，对吗？好，那对你所要的资料，你的任何需要，你无意识的部分，什么叫你无意识的部分？意识心啊，内在啊，齁，它永远会被得到。欸，这个你相信还不相信呢？如果你相信的话，你要什么东西，你只要有这个念头，然后不要害怕，你往前走的时候，它就会达到。最近丁山跟我讲说，要不要一起写书？我说好啊，做做看，做下去就好，不然我就永远也就在那卡在那边，对吧？你今天想做什么，做就对了啦。因为你做了以后，你那个能力它就直接会被加强，它就直接会得到。你想做什么，你做了，你无意识的部分就可以，你就可以得到。这有没有很重要啊？除非你就不看赛斯啊。你们既然要看赛斯，他告诉你，你只要移动焦点就好了，你只要移动焦点就好了，你只要不要把你的现在眼光看在这个地方，看到别的地方就好了。你只要看到你的光明面，看到你快乐的地方，那么你那个不快乐部分，它不是没有被看到，不是你故意不看，而是它会不见了。然后你要的那个部分呢，它你因为一直看那个地方，所以它就被看到了，它就会被实现了。你所有的需要，直接的，你的无意识的部分，永远都会得到，永远哦。好，那他说生物性来讲，你的肉体取向以及你的范围能力直接跟你日夜的长短有关。你去想想看，连日夜的长短都跟你的能力有关，那你能力到哪里，怎么会没有被呵护，怎么没有被恩宠？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这个邪华，你永远都在恩宠里面，因为你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啦，就好像你在身体里面在跑的血液一样，你怎么跑都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啦，你怎么跑，你的血液都会被呵护啊！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如果建立这样的一个哲学观，你的人生哲学观，你哪有可能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哪有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怎么有可能不人见人爱，人见人疼，打到你疼？没有开玩笑，是这样，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样的一个哲学观，赛斯有没有难念？没有。但是这样的哲学观好不好建立，要看个人啦，真的，这就是要下功夫。你要不要去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我根本就在大自然里面，我根本就是在身体里面的一个红血球，我根本从来没有孤立过，我根本就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啦。红血球会动，难道是自己会动吗？你知道吗？猫会抓老鼠，难道自己会抓吗？你去叫狗抓抓看，你怎么教它，它也不会抓，对不对？那猫就猫吃猫，猫哭耗子假慈悲，狗哭耗子是真的哭，对不对？因为你说叫你拿耗子来吃，你去抓老鼠来吃，你吃吗？你不会吃嘛，对不对？但是猫天生就看到老鼠，它就好吃，它知道，对不对？这有办法吗？这没有办法，这个动力它是来自内在的啊。所以你的能力，你范围都是内在跟你设定好好的啦。 哦，而且它跟季节有关。那就身体来讲，当你的思想发生的时候，身体会有化学反应，而记忆就骑在那个化学反应的平顺流动上。你有思想，思想就会起化学反应，化学反应就会起成那个叫做鬼影式的化学物质，然后就会变成电信实像，然后就会骑在一个平顺的记忆里面。谁的记忆？除了你的记忆之外，我刚不是第一句话就讲到说，灵魂是意识的库存嘛，它不是记在那里嘛，它是它的库存，它的记忆嘛。所以以这种方式来说，你们的行星以精确的日以月来做时间表，给你们一个适当的动物意识。那如果更长的话，就不要什么一粒一休，很麻烦。嘿，这个八个小时工作，八个小时很麻烦的呀。啊，他说如果神经系统拉了三四倍齁，啊，你们都不知道在怎么生活。所以你的身体，你的意识节奏是跟着你们的行星模式。所以我们怎么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开始可以用脑袋，什么时候要睡觉，然后什么时候会疲倦，这些东西是就好像那个叫做什么电视台的时间表，它排好的啊。甚至说连地球斜那个角度刚好可以有日跟夜的这个分别，而且时间就刚好，那个都是一个循着你们意识的节奏，循着内在要我们表现的意识节奏。好，所以我今天才会提到说，其实你的生活它就是一个内在的过程，行动的过程啊。好，这样各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写了吗？我不是乱写的啦，我有我的想法这样子。哎呀，我那个是怎么写我看看。生活是感觉的过程，感觉是思想的体验，而所有内在的行动的结果都会化为外在显现的过程，而所有的发生的过程呢，也都是内在的结果。所以换言之，就是或内在先有一个结果，它来这个行动。那既然有结果，你怎么怕会创造不出你要的东西？农夫要种水梨的时候，农夫不知道它会长水梨吗？农夫是冒险去种一棵树，然后看看它长不长吗？不是吗？他就早知道它会长水梨嘛，而且他已经知道它要长多少公斤嘛，对不对？呀。所以你去看齁，你的意识形态，你的思维形态，你的生命形态，你的种种的形态，它根本就在一个内在的节奏里面嘛。所以然而这个行星本身是由原子电子所组成，行星是原子电子，你是什么组成？你是原子电子组成，对不对？那你的原子电子为什么，我喜欢这样开玩笑说，不加油又不吃饭，它怎么一直乱一直在那边绕？你身体是原子电子造成的，对不对？它不加油啊，你有加油吗？没有啊。哎，有没有人在开车在叫它撞它？没有啊。可是它为什么一直在那边转？因为它是有一个内在动力嘛，那个动力是内在的电力，内在的实相嘛。那个实相怎么来的呢？思想来的，因为思想形成化学物，化学物变成鬼影物质，鬼影物质变成电信实相，电信实相直接开的原子跟电子在那边绕行，这样了解吗？所以就每一个原子电子都有它自己的那一类的意识，它根据指令在绕行的。好，所以你越来越老是原子电子把你绕老的，不是你越来变越老，是原子电子把你绕老的，你知道吗？它可以把你绕年轻还比较容易一点，老的话要这样弯一下弯一下弯一下，这还要调啊什么之类的，很难绕啊，你知道吗？平顺的绕像小朋友那样不是很好吗？对啊，但是他就把你绕的，为什么？因为思想是我们的信念所造成的，啊，就由他们的完形结构累积合作而成的，而形成的，是由意识累积合作而成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负责一个部分，比如说人类负责思考，那鸡负责让我们吃，好，那总而言之，他就 各自是个完全，它是个完全的搭配，完全的平衡，对吗？完全的平衡。那这个它被精心的内在计算过的，好，所以它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开始，以你们现在说啊，当这个形成发生的时候，内外在之间有经常的协调，那当然啦，绘画嘛，因为既然是有一个意识，然后它做一个合作性的累积的合作性，而且是统一的意识，怎么有可能会不配合？对吧？怎么有可能会不配合？不会不配合啊！所以不断的内在跟外在之间的协调。但是，就单单你相信这一句话就好，你整个人生的哲学就通通不一样了。你不会完全靠自己，因为有不断的有内在跟外在实相经常在协调。那你只要需要，后面就会完全供应，它是永远都会供应你。像问题是你敢伟大吗？你敢下决定吗？你敢迈出脚步离开现在痛苦的局面吗？你敢改变现状吗？你敢离开工作吗？你敢做不同的东西吗？因为不同才叫创造，对吗？啊，老是一样就不叫创造啊。什么叫创造？改变呢，对不对？那每个人不是天生就跟别人不一样吗？那既然每个人都不一样，为什么要跟别人，要别人跟你认同？他怎么跟你认同？因为他跟你就不一样，他怎么跟你认同？他要跟你盖章要盖到什么时候，对不对？你一定要跟自己盖章，因为你跟人家都不一样啊。那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在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独特性嘛，所以叫做什么？每个人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哇，好好听哦，对不对？但是碰到你自己要施展的时候，你要人家跟你认同，你要和光同尘，对不对？你要大家一致，对不对？你要大家来设定规则，大家走这个规则。你最好是有个人伟大的人开一条安全的路让你去走。不好意思，这样哪有创造？这样没有创造啊，你是跟着人家走而已啊。可是我们都很喜欢 follow the leader， 是吧？是不是有个英文歌？好，问题是你如果 follow 别人，那你在干嘛？你人生不是白过的吗？你来不是要创造吗？啊，创造的意思是什么？我不跟你走，对吗？所以我们礼拜天开一个工作坊，叫做不服从是创造的开始，对吧？感谢那个亚当跟夏娃咬那一颗苹果，因为那颗苹果一咬的话，从此你就不用茹毛饮血，对不对？在那个伊甸园里面，你在身边你看还有电脑可以玩，还有 iPad， 还有 iPad， 对不对？还可以 WeChat 什么之类的，还蛮好玩的，对不对？那如果那个苹果不咬的话，你每天都要穿树叶。所以苹果到底咬的好不好？蛮好的，因为创造嘛，对不对？ Yeah. 所以内外之间有经常的协调。好，这里提到这个很重要哦。你的情感、你的感官知觉、你的我是感、你的观念、你的信念的成长，以及所有导致动物族类的外在显现、植物的这个出现的发展，随之有辅助性的神经结构，以及维护所有需要的这个精确的实质形成物，好比山川齁，都是这些内外在的协调。哎，各位，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你的想法、你的情感，你会爱上哪个人？你会爱上某份工作？你会爱上某本书？你的情感、你的感官知觉，我会感觉到你，你会感觉到我，我会讲话，你会看听得到我，眼睛会看得到，觉得你很漂亮，或者我觉得我是叫 Charles， 我有观念，我有信念，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内外在合作的结果、啊、是一切万有的意识啊。然后呢，导致动物之间的外在显现，松鼠喜欢吃象食，对不对？我最近在飞机上跟船上都看到那个是 Ice Age 哈、哦，看到第四集的呀。好、哦，那他特爱吃那个象食，对不对？跑到哪里，他把地球打破，他都要把它抓回来呀。所以这是族类的外在显现。好、哦，蛇可以吞一只羊，啊、哦，大鱼可以吃小鱼，你就没有办法，你一定要把鱼骨头挑掉，对吧？啊，那这些东西的话，矿植物的出现。哪个地方有矿石，哪个地方有植物出现，然后辅助性的神经结构的生长，山川河流这些形成物都是 内在实相的内外在的互相协调，而且广义的讲，这些是同时发生的，同时发生。我跟我女儿讲，我说你出生的时候前一个一岁之前不让你妈妈碰，不让你妈妈抱，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会对你很好？那你常常会爱你妈妈骂。有朋友说：“哎，你在挑拨离间。”没有，我说的是实际上的情况，因为他在问我，他说：“爸爸，为什么我小时候都不让妈妈抱？”我说：“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好，因为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啦。你现以现在的状况去推，当年小时候他完全不知道的时候，他就知道，哎，我是用什么方式对他。我不见得是好事啦，因为他可以赖我嘛，对不对？有时候也是因为我的关系嘛，所以他比较任性，对不对？你知道吗？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所以你碰到你老公、碰到你老婆的时候，你一眼就知道，哎，这类的是那类啊，就他就是一直在欺负我，让我一直难过的那个叫冤家，是不是？冤家路窄碰到了，对不对？然后躲在厕所里面看书不出来，你看。在开玩笑了，你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哦，没关系哈，对不对？所以你首先在回过头去这样讲啊，你现在不管几岁，你回头过头看你的人生故事，你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呀？没有吗？很熟悉，对吗？很熟悉啦，对啊。那你觉得往后呢？不是一样吗？所以所有的事情他都已经，为什么我今天的 email 会这样写，你看哦，所有外在的行动，所有内在行动的结果都化为外在的显现，对吗？结果再化为显现哦，然后呢，所有发生过的过程都存在内在的结果里面，所以灵魂是意识的库存啊，时间是意识的内容，因为你有时间你投胎，你有时间，所以你有很多意识的内容啊，你的生活就是一个感觉的过程啊，啊，感觉从哪里？感觉是思想的体验啊。欸，我蛮哲学家的哦，对吧？还吹牛啊，没办法呀。好了，继续。这些事哈，这些事情，它根本就是同时存在的。梦境化价值完成，他提到说哈。主要事件带着所有其他事件在跟着走，文明带着人类在走，所以为什么你说，一千年后有人会预测到一千年后发生什么事情？听说有一个法国人就已经预测到五六百年后的九一一，对不对？那你想，每一天有发生这么多事情，但是该发生的事情它还是会发生，对不对？它的主要事件是不是还跟着会发生？你知道吗？那换言之，这个时间的同时性它本来就是同时性的，它带着我们人类朝着某个角度在走。好，我那天跟一个牧师在讨论一个问题，他说哦，他现在呢就是把婚姻弄得很好，就是要女人完全听男人的话，男人是头，女人就跟着走。我说牧师先生啊，你去找一个就好了，一个就好了，哪个女人会完全听着男人？告诉我，你在做梦嘛，对不对？难道你要绑脚吗？你要再绑小脚三寸金莲吗？有可能吗？不要说女人听男人，男人也不可能听女人嘛，对不对？人就是人，个人有个人性，对不对？我谁能听谁的？然后听了别人就关系就会变得很好，是哦。这个我还没学到，我只学到要尊重。欸，拍谁？如果我的话比较火辣一点，原谅一下。所以然而呢，为了要使他易于了解，我是以你们的时间来谈的，因为时间同时性，对不对？可是我现在跟你们谈，因为你们在时间里面，时间是意识的内容，对不对？那你在意识的内容，我要跟你谈，我只好跟你谈时间。好了，怎么谈呢？谈了你不要斗蜡嘴，斗蜡嘴就是掉在地上了。他说你们的情感跟树木一样，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树木会生长，它自然而然会生长，对不对？你只要栽一个种子，它就会长出那种树木。原来我们的情感也是这样栽进去，就会长成我们这种特质啊。 是不是小时候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个孩子大概长成什么样子嘛，对不对？那你种菜它花了芽已经冒了叶子，你不知道那是什么菜吗？你拿来我跟你讲，因为我专门种菜的，我看叶子就知道这是尾芽菜还是空心菜，一看就知道啊，对不对？所以你会长成什么样子，你的情感跟树木一样啦。那你有没有要尊重自己？你要干嘛要花落别人？你的情感是独一无二的，你只有尊重自己的情感才能够真的做一个立基点的创造。好，你的情感跟树木一样都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自然环境会栽种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栽种什么样的情感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他要收获那个情感，所以每一份情感的体验都是无价之宝，对吗？每一个你的新决定都是宇宙的一个新创造，这样有错吗？也就是我今天写的东西啊，对啊。所以情感对天气呢，不只是你是环境的一部分哦。那你说环境，他这里提到说，你对情感对天气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癫痫跟地震之间有很大的关联性。羊癫痫是不是？那叫羊癫痫是不是？还是羊癫痫？癫痫嘛，哈。羊癫痫跟地震有很大的关联，因为怎么样，秀逗嘛，脑袋的电力秀逗，好啊，地震的时候大概也是震动秀逗吧，哈。那我去网络上查了，因为他这样讲，我也要查查看，在物质世界是不是可以查到赛斯讲的是不是对这样子？我查了以后发现，念这一段给你们听哈，山西大同市地震发生时。震期内癫痫患者在地震前后六小时有异常的表现，从医院中找出急震期内有患癫痫的30个例子当中，都在一年内没有再发作过，而且多数都已经停服了这个抗癫痫的药物，少数仍然在逐渐减少。所以原来那种地震之后它的这个线路弄完整了，地震反而会让癫痫症从此以后在30个例子在一年之内没有再发作，这是他们做的医学报告，地震跟癫痫有关。所以赛斯有没有乱说啊？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情感影响地震，那地震让他的这个嗅度就有一个疏通的管道。所以坦白说，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要哭要闹要怎么样，尽量让他宣泄，讲不对的话讲了就讲，没有关系，因为那个是一种内在压力的宣泄，一种能量的宣泄，你知道吗？因为不然的话你就藏在这里，问题是能量根本 hold 不住嘛，它像库存一样。如果说这样讲你又对Charles有一点意见，就要讲，那如果你不讲出来的话，讲一讲我们也许打一架就好了，对不对？你不会跟我打架嘛，齁。因为我请你吃红熊牛腩，不会跟我打架。还没有吃的，拜托。所以这里有两三个例子，我先只有提一个啦。那我只是随便把这个Google 上面打一个癫痫 VS 地震。我就找出一些资料出来，那癫痫真的跟地震是产生关系。那产生关系的意思是什么？原来你的情绪、你的身体状况直接跟环境产生直接的关联。那如果你今天的情绪直接产生环境的关联的话，那坦白说，赛斯有提到，你是你世界的创造者，是你建构你的世界。这我们在上节课已经提到嘛，对不对？甚至说你如果看到这个杯子，那这里有15个人，每个人看到的杯子都不一样，而且都不是共同的杯子，是个人去建构它的。那如果连杯子都是这样的话，你觉得太阳谁创造的？你嘛。天气谁创造？你嘛。那问你说，那可是我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造成这个地心下雨吗？会啊，因为会相同的东西它会归类，然后它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它在同个地方共同发出某些信息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叫同类相吸吗？好， 那我们继续好了，他在那儿伟大的能量跟不稳定碰上头了，而影响地球实质的特性。每个人都是伟大能量，连癫痫都是伟大能量，跟不稳定碰上头，一碰上头就想秀躲短路吗？啪啪啪啪，然后就好了嘛，对不对啊？那你们要不要秀躲一下？其实有时候秀躲一下没有关系的，你知道吗？因为感情的流露永远会带来好的结果。好，一个恨的表达，恨是什么？恨是我爱不到叫恨嘛，对不对？可是当我恨的表达的时候，常常会带来爱的结果，因为你把那个内在的情绪宣泄出来，你把它讲出来，你不讲谁知道啊，对不对？你如果在看一念之转当中，他有很多例子，他就一直问他说，那你这样想他知道吗？大部分的结果是不知道，几乎是都是不知道的，因为你是这么想，你是这么猜他，你是觉得他应该知道，可是他就是不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呀，所以能量跟不稳定碰上头会直接影响地球的实质特性啊。他说休息一下，那我们喝个水。你觉得呢？我们来看，就是说以实质的眼睛来看，你的用眼球然后投射到这个当中 catch 到这个光谱，然后投射到你变成你的思维，跟他的首先肉体是不一样，肉体结构不一样，思想结构不一样，所以其实你所看到任何东西，我们是借着一个后面的平台，就好像说你好像借着一个 form letter 在写信一样，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 form letter， 然后我抓它来写，你抓它来写，我们共同起大众的群体意识在建构我们自己的实相。这个东西你要慢慢了解啦，因为当你了解的话，坦白说你已经悟到了。你会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因为连太阳都是我创造的，对不对？地球是我创造，环境恐怖的环境是我创造的，鬼是我创造的，今天看到辐射物也是我创造的，因为不然的话你怎么会 touch 到，你怎么会感知得到？虽然你的感知不是你的创造物，不然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理论上是这样子啊。你如果真的了解原来所有事情都是你建构的，这是个人思想本质，我好像灵魂永生提到的，他说当你碰到桌子的时候，你是见过那一张桌子，当你碰到它很痛然后摔倒，是因为你碰见过它，然后你一时又记起来了，所以你会被碰到，所以你会痛。好，那以赛斯来讲，赛斯碰到会不会痛？不会嘛，因为它是什么原子电子绕行而成。那爱因斯坦讲一句话，爱因斯坦说月亮就是我看它的时候它才存在，我不看它的时候它是波。量子力学提到说这个宇宙全部都是波，没有粒子，可是当我意识看到它的时候它才形成粒子，我没有看到它全部都是波，这个宇宙就是波。你不信吗？我们原子电子都在绕，都是波，我们是呈现波的状态，所有事情都是呈现波的状态，但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它变成粒子，这样了解吗？你看到今天有满月，对不对？那满月是看到它的时候，你现在没有看，对不对？它是波，它没有月亮。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它是粒子。啊，你又见过 Kitty 啊？好，我跟你讲，好，整个人类是就一个心。那我们刚不是提到信念是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吗？大家是同一个画板。那我抓这个东西，我见过它变成我的，它见过它变成它的。好，今天假设这样讲，有一个人站在这边，他儿子刚死掉，然后他看到你们，他看得到吗？他看不到，他的思维只停留在我儿子死掉我很悲伤，他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他听不见任何字，对吗？所以他有没有见过他自己的世界？好，那我接着说，我今天出娘胎以后就没有人照顾我，谁见过这个世界？他自己啊，不是吗？然后他跟我讲，我就一个一个指给他看， 没有啦，不是这样，没有，你比任何人都幸运。天哪，你比我还好，我还要混多，你都不用。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这怎么叫做出娘胎没有人帮助你？有一个干爹无条件要供应他，有一个前夫，就算你要乱搞，你再回来，我就是无条件爱你供养你。对啊，他然后有一个什么，反正讲很多，那就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你的世界。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去讲清楚。但是如果以粒子跟波的角度，以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你如果很早期看到秘密那个 CD， 对不对？他在讲说那个球，对不对？他说，当我在拍它的时候，它才存在，不然它在所有的地方都存在，它是呈现波的状态。没有，每个人看的墙壁都不一样。每个人看的墙壁都不一样。当然不一样。情感上，比如说现在有一盘鸡脚在这边，那你会觉得说哇，好吃哦，哇流口水。另外一个人说好可怕啊 ，barbarian， 是不是？是野蛮人，这难道能吃吗？嘿，你们是太野蛮了，你们这个是不是？这只是一个层面，这是一个层面，但是对他这个东西的 capture， 就是说你对他的崛起哈，其实每个人都还是不一样。我老花我看的不一样啊，我这个色盲我看的不一样啊，我的解析度，我的近视度，我的什么，我看的都不一样啊。没有这个东西，这样的解释都还是在物质的层面了。它其实有更内里的东西，就是它根本就是一个波，是你去创造它，它才存在的。有的人看起来不是啊，对，比如说这里掉了一个钱，我年轻人一看就知道了，我是个老头子，就看你要找钱找不到啊。我每次戴着眼镜在转，我今天就画了做一个笑话。今天不是一个 MLXL990 吗？我一直在找那个我以前给大家听的那个麦克风990，对不对？其实我早就装在那边了。那我到公司了，到家里到处去找，说我那个到底放哪里？我还在跟丁山讨论说，哎，奇怪，我怎么到一直找不到？后来啊，我想干脆再去买一个，好了，买一个现在装回去，什么颜色一样？我这个已经摆三个了，你知道吗？你看这里还有一个黑的。我买三个了呀，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已经装在那里，可是我却不知道，就是我要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看得见，你看不见。你如果你的思维被引导，比如说你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我在船上。然后我看到我那一对朋友哈，她老公真的是我认为是世界上最体贴、最贴心的。她太太走的时候，她叹了一口气，她说：“我用所有的方法想要取悦我的老婆，我一切都听她的，我一切都顺着她，甚至于为了她，我身上穿了一件衣服哈，黑色的衣服，为了让她能够跟别人宣扬说，哎，她穿那个静电的衣服是很好的这样子呀，治病的什么之类的。”但是他太太在讲他先生的时候，哦，那就不要说了，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不同的观点呢，我看到的他先生跟他看到的先生是差很远的。其实不止啦，真正在讨论下去的话，哈。连物质的建构都不一样。我用我的感官，刚才不是一开始就提到，哎，刚刚你没来哈，刚才不是提到吗？刚才前面的这个部分，他提到说，是作为一个生物，哈，作为一个生物，你们经过你自己的神经结构跟你的肉体活动来诠释你的知觉， 好，什么叫知觉？感官嘛。你用什么东西变成你的知觉呢？是用你的神经结构跟肉体互动。那每个人都不一样欸。而且这当中是有各种记忆，而当你需要的时候它唾手可得，因为我们是整个人类或整个文明它是一个心。那更广而化之的话，是所有一切的万物它生的万象它就是一个心，一个意识心嘛。那一个意识心它变成，它这里提到说它合作成一个完形，而且互相的在合作。你把这一章如果真的多看几遍，真的了解他在说些什么的时候，坦白说你的人生哲学会彻底被改变了。你要接近悟道应该也不是很远了。你在担心什么？因为你要什么，你无意识的自己全部都会给你。现在只是你不敢迈开脚步。你的感官，你的知觉是一个肉体起象之外的，你的内在的这个自己在创造的，因为你的实相根本独立在你的肉体起象之外。所以你的感官在肉体吗？没有，它是一个心电感应。根据赛斯的说法，连听见东西看到东西都是叫做心电感应的，只是短程的心电感应。你物理学的角度，你用照相机的原理去研究照相机的原理，你很难去解释一个眼睛看到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不是那样，它有很多东西是叫心电感应。所以为什么会有千里眼？我连看都不用看到，我就知道我看到，而且我真的看到。我听都不用听到，我就可以听到，对吗？为什么有这个所谓顺风耳，不是顺风耳，就天眼通、天耳通、天他心通那一类的东西，那个跟感官有关吗？无关吧。那既然无关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它根本就不在你以为的肉体起象的意识或知觉之内吗？如果你真的这个东西真的变成你的人生哲学的话，你会慢慢去发展出一个东西，就是我甚至不靠我的眼睛，我可以看到所有我要看的东西。赛斯有眼睛吗？还是赛斯有戴眼镜吗？赛斯没有，他上来就眼镜丢掉，对不对？所以赛斯没有戴眼镜，他赛斯也没有眼睛。可是赛斯有没有看到东西？有啊，明明有啊。你做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东西？有啊。有没有听到东西？有啊。有没有跟人家打架或跟人家吵架？都有啊。你有按你的手吗？没有啊。所以你的知觉从哪里来？你必须要经过你的神经结构跟肉体活动来诠释你的知觉。可是你那个知觉它是在实相，在肉体实相之外，不是在之内啦。所以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这些东西才有可能存在啊。那如果这个是真的话，那你不觉得你很傻吗？你从来就没有真的去用内在的力量啊。所以为什么金庸写小说的时候都说要念内力，对不对？那就是内力啊，他这样的极甲子的内力，对不对？好了，我们要不要继续？我们刚刚休息过了。OK， 好，好。
神经活动的诠释。问朋友说，这阳光是什么颜色的？我说你能看到这个星星，很大很大的一个星星。因为这件事情很简单的事情，刚刚讲的时候就知道，用到比那个杯子是蓝色的，对不对？大家应该说，可能还有一点那个紫色在里面。大家应该觉得说，耳朵是那个，
还有金色，
对不对？他应该说是，觉得是蓝色橘色，应该都有橘色，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我把那张照片找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张，可能有点远，就是 先问你，先不要讲，喂，那我好奇一下，我给你看一下，那我加个两个问题，你的题没有看过这个，那好，就是想说，因为你刚才讲的事情我经历过，所以我会好奇，实在是非常高兴，就是这个年份了。如果是跟去年一样的话，啊，这个答案会让你觉得很惊讶。看到了，啊，真的是蛮惊喜的。
你们觉得不可思议？这应该是蓝色的，对不对？有没有人举举手的？对，就是我先讲，你看到是蓝色、黑色，对不对？我有跟你看的是一样。举手的时候跟你看一样，可是今天这个教室里面有两派人，就是跟你讲那个杯子的一样的事情。你觉得是杯子，是蓝色杯子，可以肯定的，天欲下注，你读你生命那个是蓝色杯子，对不对？那我告诉你，你如果今天也愿意下注说，打赌这个是蓝色杯子的两个，那以后今天会有人给你。你看到什么？有人看到金色的。你百分之百确认它是黑色跟蓝色，不是，这跟色盲没有关系，因为你不是色盲。这个实验就是他们为什么，他说这个就是他们说是 the dress that broke the internet 分两派，对他造成的工作，所以看到了，就是我已经讲，像我刚刚举那个例子。不是每一个人看到都一样，我是在这里面看。
比较好解，比较好想的就是说，哈，没有，我是比较想要另外一个角度，因为那个东西比较容易，就是说啊，你对他有什么感觉啊？那个都我们，你还是以物质的角度。那我要跟你讲说，当你睡觉的时候，你不是有碰到很多人吗？碰到很多事吗？那些是谁建构的？那你在物质世界难道不是这样吗？你只不过是用身体去，用身体的方式去觉察这个世界而已啊。啊，你在内在的话，你没有用身体，但是你还是觉察到这个世界。你有没有看到五花五光十色的世界？有没有碰到其他的人？有没有听到其他的音乐？有吗？谁建构的？你啊，对吗？那是你建构的啊，这个是那个世界是你建构的啊。那问题是你哪有那个本事去建构呢？是因为我们宇宙是。人类是一条心，只是说这里提到下面那一句话，信念是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形成物意思是你哪一小部分的东西叫形成物了。那对人类的视力来讲的话，现在科学知道说人类是有三个颜色嘛，好 ,RGB 嘛，三个颜色去配的嘛，齁。你知道奈廖虾有256种颜色，他能够觉察到256，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够找到，所以奈尿虾所看到的世界，一种虾子啊，对，奈尿虾所看到的这个颜色，它是256种，你是三种 ，RGB 呀，啊，对啊，对啊，就是一般我们都是这就是四种颜色是调最多的，就是四种颜色。但基本人的颜色是三个颜色嘛。好，但是有很多动物的色调它比我们强太多了。而且当你是在一种非感官的情况的时候，其实你对物体的解析是比你在物质世界要更清晰的。你们在灵魂出体的时候就很清楚，你在灵魂出体的时候所看到的颜色是非常非常的鲜明的。各位了解吗？因为你们有没有灵魂出体的经验？没有，那这我就没办法讲了。但是你是问人家哈，有灵魂出体经验，或者是你在梦中看到的颜色哈，是比在物质世界看到颜色更清楚、更鲜明，因为没有经过你的信念的过滤了。对。所以你看齁，你在梦中你明明都没有用到你的感官，你一样的听到看到甚至预测到未来事情，对不对？所以显然这个 感官跟就像他今天一开始所提到的，你的实相根本在物质之外啊。好，我想这样的解释会比较。第二个那个麦克的问题是什么？就这个而已。OK， 那我们继续好了哈。所以他说，但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概念之后的暗示没有很注意哈。然后信念是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那我们在课前我对这个部分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什么叫信念？因为信念是一个狭窄的，把一些宇宙的心智哪一部分变成有自我意识。那所以你有自我意识，你对它产生那是我的，对吗？我叫 Lina， 所以那个我，所以我的观念里面的东西，那你想想的东西怎么突然间到我这边来呢？这叫心电感应嘛？你想东西我知道了，或者是赛斯他看到你，他知道你在想什么，对不对？那明明在你脑袋里面想，他怎么会知道呢？所以它显然是叫做形成物，你把那个心智形成在你的这个思维里面，它变成自我意识，那你以为它是你的，对不对？那既然是你的，为什么别人会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赛斯进来他不用问你什么事情，他也不用叫你描述一下，他就马上说，哎，你这样怎么样，那样怎么样，那样怎么样，你们做那个事情怎么样，那，啊，你是这么想不应该，对不对？那所以显然来讲，他这里是说你有自我心智的形成物，你把那个心智哪来当自我的形成物，而且是有自我意识的，你认为是自己。但是坦白说，他根本就没有界限。你跟我之间，他跟他之间，这个思维只是好像电话号码一样，是因为那个号码，所以你只能听到那个声音，那个叫什么？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你的电话号码是不是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好像那个号码是你的，只有你听得到，对不对？那别人听得到吗？可以啊。电信人员，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到你在讲话的内容，这样了解吗？你以为你的 email 都没有人看，对吗？没有，后面的平台一接一接的，像我那个朋友，他是跟我讲说，哎，拜托好不好？你们写的任何，你以为在你的这个note 上面或你的 email 上面，你以为你那个是很秘密的哈？后面的平台是 Google 也好或什么，他们都清清楚楚啊，你知道吗？你是接线生，插这个就听到那个，插那个就听到那个，都没有秘密啊。但是对你来讲，你就说，就是我的号码，我没有人会知道，没有，大家都知道，他根本就没有界限。在这个空间当中所漂移的任何电信信息，大家都可以收得到，只要你对到那个频道，对吗？那因为我对到这个频道，所以我只要移到不同的频道，我就到不同的人。各位有什么意见吗？还是我讲会不会太枯燥？还 OK 哈？要不要先吃一点那个蛋糕，会补充一下枯燥？听说是有帮助啦，哎，吃一点糖的。信念，对。好，那不要的后面是什么？是我会老，对吗？那你的真正的信念是什么？我会老，我不要穷，你最怕穷，所以那才是你真正的信念，对不对？我不是今天就最后那个结语啊，无念自由行，全然创造，对吧？我管他的所有的事情。我后面有个后台，后面的内在实相在行动，我就跟着这个行动就好了。生也好，死也好，老也好，幼也好，聪明也好，不聪明也好，我只要在当下，我不需要有更好的自己，我只要全然创造就好了。那么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拥有最大的能力，因为你敢去移动你的脚步了。你不敢移动你的工作啊，你不敢移动你的兴趣啊，你不敢移动你所追求的东西啊，因为不安全啊。各位，不安全是在所有的人的心中有吗？你们有没有不安全的想啊？我敢不敢换工作？不敢啊，对不对？万一你换了就惨了嘛，万一没有工作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你的信念是什么？我很不安全，对不对？我只能这样，不能这样。甚至有些人说啊，失恋的时候要去自杀， 那有的人问他说：“啊，你还没认识他之前，你怎么不会自杀？”我没有认识他之前，我不会自杀。然后有了他之后，本来是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他离开以后你要自杀？因为你没他之前，你也是活得好好的，快乐的不得了啊，对不对？所以那个后面的想法是说：“我完了，我再也找不到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是什么东西让你不敢移动你的焦点？自我意识，而且是不安全的自我意识。当你能够无念自由醒的时候，你就在全然的创造了。所以这个今天讲的这个内容，你在三思，在三思，它会彻底的改变你的人生哲学，而人生哲学的价值等于你的健康，等于你的关系，等于你的富足，等于你的美貌。这样有没有稍微酸辣了一点？好了，再来哈。信念是自我意识的形成物。先切蛋糕子。好好，再切蛋糕。那我们就把课停下来喽。那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喽。好 ，OK。那再十分钟好不好？再十分钟好不好？还要再继续啊？吃完蛋糕就差不多了啦。你吃蛋糕吃十分钟吗？不是，因为我要停下，我要重新要开始啊。再十分钟好不好？啊，再忍耐一下。好了，我就不提蛋糕。那我可以提85°C 吗？我以前同事哦，我们有一个同事，他的先生叫 Vincent 哦。他说他只要提到凤梨，他就全身花朵，就是那个酸胃酸就一直起来。那我就在他面前说 ：“Vincent， 我在你面前绝对不会去提凤梨的。我知道你不敢听凤梨这两个字，所以我绝对不会，我不会那么没有品性，你面前不断提凤梨，我绝对不会在你面前提凤梨的。”他说：“哦，你可以不要讲，不会啦，我不会再提凤梨。”OK， 其实我跟你讲，信念是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这句话是非常棒的一句话，就是你把心智内在的心智哪一小部分变成自己的，然后呢，它变成你的形成物。他说，就好像在一个层面，建筑物也是一样。你的建筑物是不是你的心智的形成物？对啊，你这么想嘛，你有这样的一个 image， 一个这样的想法，所以你去见过那个图嘛，对不对？那。我刚提到在赛斯的世界里面，他只要有想法，他就说哦，现在好冷哦，是冬天，他马上形成冬天的景象。好，如果你看过超龄七号的话，超龄七号的那个超龄老七啊，他想什么就变成什么啊，他可以伪装成对方的人，也可以伪装成车子，伪装成你想象的东西。一开始他就说哎，我创造一个房间啊，像个教室什么的，那是什么心智的形成物，对吗？他这么想就变成那样。所以各位你了解吗？在你学赛事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一个东西，运用想象力。不是因为你只要去想，它就会流通。你只要自己有流通的话，你有没有想象力？坦白说， 你自己想象看，你有没有想象力？想象力是任何时候它都是像水一样澎湃的，但是你因为不敢用，所以你几乎都是照着老规矩在做。我真的很想开一个应用想象力的班级啦，真的，因为那个会让你全然的自由。我今天跟一个朋友讲，我小女儿结婚嘛，对不对？那生了个孩子，我就跟他讲说，哎，你起名字一定要起 T 开头。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先生叫 Alex， 啊，你叫 Tiffany 啊，如果再起个 T 的话，就变成 AT&T 啊。就是你敢玩，你的思想是活泼的，你可以自由的流动，你可以到处乱钻，那么你的人生绝对是非常的充满色彩丰富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想象力本身齁，它就是所谓的自我意识的心智的形成物。你这么想，在赛事的层面当中，你怎么想它就会怎么呈现。你去看超龄七号，超龄老七他怎么想就有什么东西呈现。那我们怎么 都不敢想呢？我们为什么都只有一个世界，后面很多个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们只想一个方向，那叫善。可是恶跟善之间有好多的频谱，然后呢，恶其实跟善之间呢，它其实都有相对的建设性跟相同性。所以你去看一个地方啊，大家都说坏人会下地狱，对不对？坏人怎么可能下地狱？不是，坏人不会下地狱的，因为就算下地狱的话，他也会受到隆重的接待嘛，对不对？因为同性子的人来的话，臭味相投，怎么会去处罚他呢？你坏人，你会去打好人，不会去打坏人呢、啊，对不对？你哪有可能说我同性子的人，我来排斥你？不会啦，他最坏，对不对？魔鬼不是最坏吗？那看你还是小坏。来来来，我教你，对不对？到监狱里面不是每次进了以后回来都是像上一堂大学一样吗？社会大学，对不对？他看到你来进了地狱有什么关系？他很喜欢你啊，只是开玩笑的啦。我们同事在他的那个墙壁上贴一个 Yeah! I walk through the death of the body. I feel no evil because I'm the meanest son of bitch in the body. 他说我走过死亡的幽谷了，我什么都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我是这里最坏的。你们这些死亡幽谷里面的小鬼还没有我坏啊。这开玩笑，这犹太人爱开玩笑。信念在指挥产生集中并加以情感，那么这里的情感就会拿来跟山河湖泊来相比，所以概念跟信念带来的那些显然是人造的结构，暗示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心智以及大量彼此相关的事件。所以你的人生结构、你的人造结构、你的社会事件、大量的社会事件是信念、是概念、是被暗示的自我意识所形成的。那情感得到情感，情感是依赖你们的神经结构以及神经结构对物质的冲击。我们有情感是因为有一个神经结构，而且对外面的冲击。你看到这个事情你喜欢不喜欢？这就是谈到那个佛陀悟道的时候，他为什么他提到十二因缘法，就是根据这两句话啊。无名言行行言事，对不对？然后六入触受爱其有生老死，他就是从这个我喜欢我不喜欢，我的神经被冲击的，然后产生一个感觉就啊会有那种选择性，然后在这个部分不断在巡回嘛。所以一个动物会感觉，但是他不会相信。动物他会觉得是什么，但是他不需要相信。可是我们不断要相信，对不对？基督徒要向你信上帝嘛，对不对？你如果信上帝，你就不信上帝，因为如果你真的信上帝，你真的相信有上帝，你干嘛还要相信上帝？你知道为什么？丁山爱说：“我需要告诉我这是我的手，我要相信这是我的手吗？我需要相信这是我的手吗？不用嘛，对不对？这就是我的手啊，我要相信吗？对啊。”OK。好，下面这一句话，下面这几句话真的很精彩了。我们把这个部分讲完了，他说你们的情感连在着它的化学的相互作用，因为他不是说你的情感是一个神经的脉冲嘛，是一个冲击嘛，而这个情感我说好喜欢好厌恶这些东西呢，它会连带它的化学作用，然后除了他们对你的主观实相之外，会带一个电性实相，如同你的思想。思想是不是电性实相？思想是带电的哦，他从一开始就讲思想是带电的，那情感也是带电的哈。那你的身体会排除多余的化学物，好，就好像土地会排除多余的水一样。那由我在这里称之为鬼影化学物的东西，到目前为止，你们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化学物。而这个化学物到达一个临界点之后，哈，化学物就会被改变而变成纯粹的电性，而直接释出直接影响实质的大地能量。那正如你的身体是在一种经验的变动跟化学交替的状态之下，大气也是一样。他这里提到的意思是我有个情感，情感会变成什么？会产生化学物质，化学物质会变成当它到了一个临界值或者是累积到一个饱满的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电性。而这个电信呢，它会直接造成 对等物，物质的对等物。好，那你也可以参考日本人写的那一本书叫一个一百只猴子的故事。当一百只猴子同样有这个观念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所有的猴子都知道这样做。那当人类有很多人知道这样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人类的群体式。它有一个叫临界值，而这个临界值当你达到的时候，对整体人类来讲的话，你有一定数量的人是这样想，它就会翻转了。好，那对你来讲的话，你的某些想法你加强它到一个程度，你真的认为说它本来就这样的啊，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成有一个物质的对等物。有很多东西你不要笑了，我跟你讲，有很多东西你是认为本来就这样子了。好，早上是不是本来就应该刷牙？那除了人刷牙，你还有看过任何动物刷牙吗？他们牙齿都坏掉了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说不刷牙怎么能够起床？对啊，但是你认为是应该嘛，对不对？那或者说，早上应该怎么做？或你其实你有很多的行为、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动作，它都已经是你认为到了一个临界点，它根本就是你的信念的一部分。不吃饭会死掉，对不对？对啊，因为很多人不吃饭是不死的。又巴尼又在笑了，是吗？那吃了会胖，对不对？好，那东西都是一个到了临界点，变成一种电信实相，变成你的思维方式。可是如果你去建立一种思维方式，就是阿拉我就是最幸运的，我到哪里就很运气很好。那你到哪里都运气很好啊，我也是啊，而且最近很得意，3000多人抽奖。我在气了，我心里面在想说，第三奖跟第一奖是我的，啊，真的第三奖被抽到我，然后呢，第一奖又抽到我，你现在这有多少几率？很少吧？呀，对啊，对啊，不是床上了，是船上，好不好？有很多一个人有好几张在里面，但是一大桶这样子，但是那个真的是几率真的很少了，你知道吗？啊，东西不重要了，但是我的意思是那个幸运，对啊，对啊，你是想卡油就对了，好了，那我们就停到11:21这个地方。我现在讲一下哈，你的情绪、你的情感。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是有一个内在的来源的。你只要知道它，所以你就是什么？我跟所有人的情感都不一样，所以我尊重我的情感。好，那你的情感当生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化学物，化学物会变成电信，电信会造成物质的对等物。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要拯救地球，你就先有一个负面想法，是认为地球需要拯救啊。我是蛮赞成那个克里斯拉穆提的想法，没有一个更需要进步的自己，没有一个更需要改进的自己，这个时候你所做的事情都在改进这个世界。因为当我觉得我有一个，就是我现在不是好的，有一个更好的东西需要做的时候，那在你现在跟那个理想自己之间，你就有很多的负面的这个情绪在作用。刚才不是告诉你吗？你的意识直接造成地球，包括它的纬度，包括它的日夜，包括它的日夜长短，包括它的所有的状态，原子电子建构那个星球，你为什么需要救它？所以他告诉你一切唯心呐、啊，不是吗？是这还是这样？你的心，你的思维造成情绪，情绪造成化学物，化学物直接。创造物质，所以念念相续，循环往复啊，对不对？是你的想法、啊、产生情感，情感产生对错，对错产生，在赛斯讲说，在只有物质实相才有善恶对错的观念，但是对错本身它就是一体的两面而已啊，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啊。你说那个人好自私好讨厌，那你会讨厌他，其实你很怕自私。那你很怕自私，你的内心的想法是什么？我其实是自私的，所以我很怕我自己自私，对吗？你知道吗？这就是动力学啊，它是一体的两面啊，跷跷板啊。 但是如果我今天我的心是宽的时候，我看到任何事情 OK 啊，因为那是一种现象，那我得参考它。我跟你讲，如果你今天真的说，就像我说你要发展你的想象力的时候，你唯一的条件是什么？不能有判断，是不是？脑力激荡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我不对我现在产生的想法做判断，所以我很多想法，对不对？那你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对别人批判吗？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可以借用所有的人的力量，因为只有你接受他，你才可以应用他的力量。你如果排斥他，你就没有办法用了。你不喜欢牛肉，牛肉可以滋养你吗？对不对？不行啊。是啦，可是他这里告诉你说地球是原子电子绕行而成，它完全是一个意识的动作，然后它是根据你的需要，根据你现在的演化的东西做变化。真正最大的一个动力还是在内在，并不在外在，你去改变什么啦。不是很好了解，各位，我知道很辛苦，所以我准备蛋糕让你们补充一下。好啦，我们到这里为止。